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月19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奥巴马总统在他任内的最后一次白宫记者会上说，对要求美国人民表示对国家未来抱有信心。副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的达沃斯会面。在中国的美国商会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做生意变得越来越困难。前任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1月19日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参选特首。不过在记者会上，他被问到会否在任内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时，他是这样回答：
我们要创造一个比较合适这个社会气氛的气氛，那我们才可以推动，但是这个是我们宪制上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推动。
有关曾俊华宣布参选的消息，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华尔。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他最后一次白宫记者会上，对美国民众表示要对国家未来抱有信心。
I believe in this country. I believe in the American people. I believe that people are more good than bad.
奥巴马说他相信这个国家，相信美国人民，相信人民身上的善多于恶。白宫记者的提问涉及到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万宁减刑等议题。他说综合所有情况，为万宁减刑是恰当的。最后他还回答了怎样向两个女儿解释美国大选的结果。奥巴马说玛利亚和萨沙对于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击败他支持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感到失望，不过令他自豪的是他们表现得很坚强爱国，而不是粉饰疾俗。奥巴马总统还承认他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的冷静和随和和他在私底下的形象并不一样，私下他也会骂人，或者好像其他人一样会愤怒和沮丧。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okay. We just have to fight for it. We have to work for it and not take it for granted.
奥巴马说他相信作为一个国家一切都会好的，但是大家必须努力，不能够将一切是看成为理所当然。奥巴马总统还感谢了白宫记者团的成员，他说自由媒体对民主制度非常重要，记者的职业就是要怀疑，就是要提出尖锐的问题。即将卸任的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三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期间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拜登转达了奥巴马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感谢习近平为推动美中关系发展作出的积极努力。拜登说美中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在21世纪美中两国的增长和繁荣对世界都至关重要，美国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继续加深互信，扩大合作。习近平积极评价拜登为促进中美关系和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所作出的贡献，并且请拜登转达对奥巴马的良好祝愿。习近平还说3年多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中美关系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且取得重要的积极成果，两国的双边贸易、双向投资、人员往来都是创下历史新高。观察人士说目前还未清楚拜登和习近平是否就川普上台之后美中关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交换过看法。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一个不乏潜力的国家，但是中国美国商会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做生意也都变得越来越难。这个美国商务的游说团体的最新的年度概况的报告显示，多达81%的会员感到不受欢迎。同中国做生意的公司说，推动这种悲观情绪的不单止是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成本在上升，还有变化无常、模糊不清的规则和中国不断增加的保护主义。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说，这里的政策令到做生意变得越来越难。 更加偏向中国公司的竞争环境，亦都一直是引发担忧的原因。这种不受欢迎的感觉和中国经济增速的放慢，正在削弱外界对中国投资的兴趣。更多的公司不再将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投资当成为首要的事务。根据这项调查，从2012年到现在，将中国作为全球前三位投资目的地之一的公司，已经从顶峰时期的 78% 下滑到 56%。 但是很明显，鉴于中国的潜力，几乎没有公司彻底放弃这里。调查发现，如果北京消除对外国投资公司的歧视性障碍和投资的限制，中国美国商会组织的会员说他们会大幅增加投资。一个多月前宣布请辞而近日才获得北京批准的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1月19日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参选特首，这会意味着香港下一届特首选举将会形成两位前政府主要官员对决的局面。曾俊华表示，以信任、希望、团结作为参选的理念，并且相信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会更加美好。曾俊华在香港多个民意调查当中处于领先地位，高出林郑月娥8-10%。另外两位宣布参选特首的是前保安局局长、现任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和退休法官胡国兴。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曾经对媒体说，中央对行政长官候选人要有四个标准，即是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和港人拥护。一个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组织说，他们对星期三发生在马里北部军营的自杀式的袭击负责，袭击造成至少60名军人和前反政府武装成员死亡，有115人受伤。一架装载着爆炸物的汽车驶入位于高市的营地，当时有几百名的军人集合一起开会。同基地组织的北非分支有联系的极端组织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表示，爆炸是他们制造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有关香港的政治消息。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星期四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竞逐下届特首。他以信任、团结、希望作为参选的三大信念，是第四名宣布参选的人。曾俊华说，下届政府最重要的是休养生息，重建社会信任。不过他并没有正面回应如果当选之后会不会重启政改。下面我们就接通在香港的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爱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今次曾俊华正式宣布参选以及各界的反应。汤爱云你好。
是任敬阳你好。
是因为距离今年三月底的香港特首选举只是大概有两个多月时间。辞职超过一个月的曾俊华在星期四正式宣布参选，他的参选理念究竟是什么呢？
是咁，曾俊华表示，经过漫长的思索之后，面对香港重要时刻，他怀着最严肃谦卑的心情，带着比较34年前回香港的时候更大的决心，决定竞逐下届的特首。曾俊华表示，信任、团结、希望是他参选的三大理念。他深信今日的香港最急切的就是要建立信任、团结社会、重燃希望。因为如果社会没有信任，香港人不团结，年轻一代就不能够对未来抱有希望，即使怎样努力都不可能一起见到一个更好的香港。曾俊华表示，根据一些调查，香港人生活得不快乐，或者就因为这样又有些人开始谈论移民。他的心愿是令到香港地不单止繁荣，并且要让所有的人能够享受更优质的生活，活出自己的人生。不单止没有人想移民，还要令到其他的地方的人向往，才是一个更好的香港。任敬阳。
是的，曾俊华就说参选就是希望香港人不再移民。那究竟他认为近年香港再次出现移民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咁，曾俊华回应记者的提问表示，近年香港人对政府产生好大的不信任，导致社会出现好大的矛盾和撕裂，再次出现移民潮。曾俊华说，1982年中英两国正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社会上人心惶惶。那一年他就带同太太和两名子女由美国回流回出生地香港。曾俊华表示，不希望再听到 有人話要移民，因為移民嘅辛酸佢早就領會過。曾俊華話佢14歲就同父母移民到美國紐約，佢用風起雲湧四個字去形容1960年代嘅紐約生活，就好似荷里活電影裡面嘅情節，華人同埋少數族裔，尤其係年輕嘅移民，實在係過得唔容易，令到佢亦都理解點解海外華僑更加體會團結嘅重要，同埋更加重視中國人嘅身份㗎。任敬陽
係咁啊，曾俊華有冇發表具體嘅政綱，以及佢認為下屆政府主要嘅工作係乜嘢呢？
係咁，曾俊華咧係仲未發表具體嘅政綱㗎。佢話下屆政府應該做一啲休養生息嘅工作，但係唔等於乜嘢都唔做，應該推動更加多經濟民生嘅工作，而最重要係做一啲工作去贏翻社會嘅信任㗎。聽下曾俊華點樣講啊？
我哋要做出嚟啲嘢咧，係市民係覺得係啱嘅，市民覺得係對佢哋係有益嘅。咁呢啲嘢我哋要做多啲，我哋係要用啲做嘅嘢咧，唔係淨係講嘅嘢啦，嚟可以俾到市民得到呢個信任。得到信任之後咧，有個條件咧，咁其他好多嘅事情，民生嘅事情又好，政治上面嘅事情又好咧，都會比較順利啲去進行。
是的，曾俊華在記者會上有沒有解釋為何要等一個多月辭職之後才正式宣布參選呢？以及他有沒有信心可以入閘成為候選人呢？
係咁，曾俊華就話喺各個其實喺各個嘅特首參選人嘅支持度嘅民意調查當中咧，曾俊華一直係處於一個比較領先嘅位置噶，係最熱門嘅特首候選人之一。因此佢今日宣布參選嘅記者會係吸引咗幾百個中外傳媒到場採訪噶，好多記者咧都預先超過2小時咧喺大廈門外排隊等候入場，可以講係咧各個參選人當中最受矚目。而曾俊華表示，去年12月12日辭去財政司司長職務之後，北京到了星期一，即是1月16日才正式批准他辭職。曾俊華說他是一個守規矩的人，必須等到北京批准他辭職才會正式宣布參選特首，所以他認為獲得批准辭職之後3日宣布是不算太遲的。他都有暗示競選的標誌選用綠色是有綠燈的寓意的。任敬陽
是咁啊，對於盛傳北京只係屬意一名建制派候選人，咁中聯辦介入特首選舉，咁曾俊華又點樣回應？佢有冇擔心今次嗰個選舉嘅公平公正咧？
係咁，曾俊華表示決定參選之前咧，有好多人俾佢唔同嘅意見㗎，而最終決定參選係佢個人嘅決定。佢又話絕對相信北京喺香港係想睇到一個公開、公平、公正嘅選舉，呢一點咧佢冇懷疑過㗎。曾俊華表示星期四先至宣布參選，因此選委提名咧暫時一個都未有㗎。佢會爭取各個界別全香港700多萬市民嘅支持，亦都會努力爭取咧選委嘅提名。希望最終能夠攞到咧係150個提名。佢唔認為自己嘅選情咧低落㗎。對於有報紙明顯係支持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曾俊華就認為唔同嘅傳媒咧都有佢哋各自嘅立場㗎。任敬陽
係㗎，咁佢有冇回應？如果當選嘅話，會唔會重啟政改咧？
係咁，曾俊華分別咧用英文同埋廣東話兩次回應記者有關重啟政改嘅問題㗎。不過咧，佢冇正面回應如果當選會唔會重啟政改㗎。曾俊華用英文回應嘅時候就表示，重啟政改要視乎政治環境同2014年比較係唔係真係有轉變。如果完全冇轉變嘅話咧，就好似冚頭埋牆。佢認為咧提出議題造成更加多嘅社會不和。是不負責任，要做的是要跟社會各持份者正式對話，看看各方能不能夠有所取捨，互相妥協。而有記者問及會不會爭取撤回中國人大831決定，換取民主派選委支持，曾俊華用廣東話回應的時候就表示，831決定是由中國帶入香港，他重新處理政改，在政治環境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冒冒然去推動是相當唔負責任嘅事嚟噶，聽下曾俊華點樣講啊？
當然，即係呢啲嘢，即係大家喺揾一個適當嘅環境咧，我相信要詳細去討論，要詳細先至可以推行。但係如果冇一個適當嘅環境咧，係唔值得去做。
係嘅，湯偉雲，對於有可能影響到香港嘅新聞言論自由嘅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咁曾俊華又點去回應咧？
係咁，曾俊華表示，二十三條立法係香港嘅憲制責任，要做好佢。但係佢坦言，爭議係一定會非常之大㗎。政府嘅角色咧，係一定要盡量解釋㗎。聽下曾俊華點樣講啊？
我哋要創造一個比較合適呢個社會氣氛嘅嗰個氣氛咧，咁我哋先至可以推動。但係呢一個係我哋憲制上邊嘅責任，我哋一定要推動。
係咁，對於港獨思潮，咁曾俊華有啲乜嘢嘅睇法咧？
係咁，曾俊華喺開場發言嘅時候表示，提及到港獨思潮嘅，佢認為主張港獨嘅人根本唔知道香港係乜嘢，因為中國從來就係港人身份認同嘅核心，真正嘅香港從來唔狹隘自戀，從來唔固步自封嘅。曾俊華表示，佢相信香港可以更加好，正係因為一國兩制呢個偉大嘅構思。不過，曾俊華表示，目前有種種阻礙香港發展嘅負能量，例如一啲非友即敵嘅心態，一啲非黑色白的主張，深深地割裂了香港社會。這種局面不單止阻礙政府的施政，令到一些有益民生的政策不能夠落實，更加是令到整個社會瀰漫住一股怨氣和怒火的。任敬陽，
是由於時間關係，今天就跟你今天談了這麼多，先麻煩了湯偉雲。剛剛聽過的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為我們報導前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今天宣布參選特首的消息。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下任总统川普即将就职，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就期待美国改变一中政策。在党国民党立委就认为，川普将会返回美国一贯处理国际外交的立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期待美国的一中政策能够有所改变，但是就现实面来看并不容易。
今年累月的累积，所以我们乐见彼此的关系的改善。
王定宇表示，要经年累月的累积，他们乐见彼此关系的改善，亦都期盼美国能够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视台湾存在的事实。台灣從來不妨礙中國的存在，川普願意做一些突破，他們方面是很感謝。王定宇委員還說，如果川普將台灣看作為是一個政治實體，中國願意接受的話，台灣和北京之間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合作。美國當選總統川普日前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候表示，對於一中政策他還未有定見，至於要不要繼續支持一中政策，仲係要睇北京喺人民幣以及係貿易舉措上嘅進展。中國外交部回應指出，一個中國原則係中美關係嘅政治基礎，係不可談判，並且係敦促美國認清台灣問題嘅高度敏感性。台灣立法院外交以及國防委員會委員、民進黨立委羅志政表示，一中原則係可以討論嘅概念，對台灣嚟講係機會，亦都係壓力。一中原則未來如果是不再是鐵板一塊，台灣有很多可以擴展的空間。不過川普亦都有可能將台灣放在談判桌上，台灣要非常小心。羅志政還指出，可以預期川普政府以及美國學界、政界一定會就一個中國政策進行辯論，在這個過程當中，台灣的聲音是要被聽到，台灣的利益要被注意到。在野黨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副書記長、立法委員黃玉敏對美國之音話：相信川普的個人意願在正式上任之後將會有所修改。
知道美國，它其實有國務院、有國會，所以就一個比較正式的政府體制。
黃玉敏表示，美國仍然是有國務院、國會，就一個正式的政府體制，可能會將佢一些比較個人性的想法係拉住。返回到美國過去一貫在國際外交事務的處理立場來看待。黃玉敏委員還指出，台灣在國際上相當弱勢，應該是加強美國的信任，並且深化雙方的實質關係。與此同時，低調、零意外的外交模式對台灣是比較有利。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副書記長、立法委員李彥秀表示，台灣不能夠變成中美兩國叫陣的籌碼，政府一定要在兩岸以及外交的關係上思考清楚，什麼才是對台灣最有利的方向。 李彦秀委員仲話，台灣應該係同中美之間都保持相同嘅距離，如果太靠近美國，可能喺貿易以及係軍購上都必須配合美方嘅要求。台灣總統府表示，唔評論川普有關一中政策嘅談話，並且強調台灣致力於區域和平、維持兩岸穩定政策嘅立場明確一致。台灣外長李大為曾經表示，有關一中政策，美國的解釋一直是美國的一中政策，而每個國家的一中政策定義亦都不完全一樣。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繼續有關台海兩岸的消息。中國的海協會拒絕台灣海基會發出的兩會負責人在金門會面的提議，說只有海基會得到授權向海協會確認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兩會授權協商和聯繫的機制才可以重啟。之前台灣海基會會長田宏茂邀請中國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在合適的時機到廈門會面。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楊明在台北的報導。
中國海協會星期四在他的網站上面發表聲明，說不解決是否承認九二共識這個雙方互動的基礎問題，說再多的話對化解僵局都是沒有意義的。這份署名海協會負責人的聲明強調，台灣方面和海基會應當十分清楚造成當前兩岸關係陷入僵局和兩會協商機制停擺的症結是什麼。只有海基會得到授權向海協會確認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兩會授權協商和聯繫的機制才能夠得以重啟。聲明還說，堅持九二共識既是他們的原則，亦都是他們的最大善意，是檢驗台灣當局所謂善意的試金石。星期三晚，台灣海基會董事長田宏茂向大陸拋出橄欖枝，邀請海協會長陳德銘在金門會面，希望大陸方面慎重考慮這項提議。田宏茂說，他上任之後一直在尋求兩岸融冰的契機，金門是兩岸接觸的最前線，見證了兩岸交流三十年來的風風雨雨之下所展現的成果。金門和對岸的多樣化連接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田宏茂又說，陳德銘三次來到台灣訪問，但是從未到過金門，假若時機合適，他很期待和陳德銘見面，或者可以考慮會面地點從金門開始。自從2016年5月20日台灣民進黨再次執政之後，海峽兩岸溝通的渠道海基會和海協會、陸委會和國台辦的協商機制完全停擺。中國大陸對於重啟協商預設的前提就是蔡英文政府必須要堅持體現一個中國的原則的九二共識，否則任何溝通和交流無從談起。但是在九二共識這個議題上面，蔡英文政府只是尊重九二年會談的歷史事實，但是從未明確表示承認或者接受九二共識。台北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侯漢君說，兩岸協商機制的停擺是因為雙方之間在九二共識上面存在根本立場上的差異。
我認為現在還是在持續還是在角力之中了，這個短期之内看不出有解的任何。
侯汉君话，他认为目前双方仲系喺度持续角力之中，短期之内睇唔出任何有解嘅迹象，因为目前只要任何一方退一步嘅话，佢哋考虑嘅系接落嚟一路都要退噶。侯汉君教授又话，从蔡英文上台以嚟，两岸关系嘅僵局越扭越紧，互不相让。他又說，蔡英文堅持不承認不接受九二共識，有著國內和國際上兩個方面的原因。
蔡英文他現在還繼續在跟這個中國較勁，那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當然國內的他的。
劉漢君說，蔡英文在這裡繼續跟中國較勁，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因為國內的支持度還是相當的強，在台灣的內部要求他接受九二共識的聲音和壓力並沒有非常巨大。另外一方面是美國和中國可能要重新調整他們之間的戰略位置，當然也都給了蔡英文這個助力。川普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當然有決定性的影響，但這些是毫無質疑的。侯漢君又說，川普已經對一中政策提出質疑，他在1月20日上台之後，未來美中關係會出現什麼的變數？如果川普改變以前歷任政府遵守的一個中國的政策，兩岸的關係勢必會受到直接的影響。 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月底表示，2017年两岸关系是不是可以峰回路转，一方面是取决于台湾的内心和坚定的信念，另外一方面亦都取决于北京当局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未来，是否愿意承担起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后任美国总统川普暗示，在他上任之后可能改善和莫斯科的关系，已经在美国成为争议和激辩的来源。有关的争议和激辩不是那么可能随着今个星期五川普上任之后消失。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在太平洋彼端的中国，川普的这样暗示则成为中国官员越发感到焦虑担忧的来源。因为一些官员认为，如果俄罗斯和美国改善关系会对北京不利。设在北京研究咨询机构中国政策的戴海利说，在西方公众极其关注俄罗斯卷入美国选举以及川普的承诺，但是却很少人认真看待川普能够诱使俄罗斯和中国拆伙的想法。不过中国更加严肃看待这个看法，而且是每日思索推断的主题。从在北京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以及官方媒体上发表的信息来看，这个显然是很多人关注的议题。中国官方宣传媒体一直强调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淡化美俄某种修好的可能性。中国官媒一些文章认为，莫斯科和华盛顿可能在叙利亚问题、共同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等议题上找到一些共同点，但是冲突过后怎样瓜分权力就没那么简单。反映共党高层观点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中星所撰写有关中俄关系的长篇文章。文章指出，中俄关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稳定作用，但与此同时亦都有人担心中俄关系的力度可能朝着对北京不利以及进一步挑战中国在区域和全球野心的方向发展。研究咨询机构中国政策的戴海利指出，中国有一种文化倾向，就是以三国关系来看外交关系。他说这个可以追溯到中国人喜爱的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有众多脍炙人口的策略，其中之一就是三方争斗时通常都想两方联手牵制第三方，而不是成为遭联手挤压的单独一方。戴海利补充说，公众了解这个情况就好像奥林匹克竞技一样，如果当选总统川普能够找到制裁之外的一种方式缓和与莫斯科的关系，那北京就可能变成三国关系中较弱的一方。从北京的观点看，这个不是好事，尤其是在北京探索在这个区域和欧洲推进一项野心勃勃的贸易议程，却遭逢国内经济放缓压力之际。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俄罗斯研究的高级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说，对很多中国人而言，更加紧密的美俄关系意味着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会受到影响。布兰克说，对于向来采取反美立场的俄罗斯人可能开始另类思考，这个使北京感到十分焦虑。直到现在，布兰克指出，中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们反对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利益，如果美俄关系改善，那就会影响到这个的基础。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后，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有所改善，制裁阻断了莫斯科在西方的市场和投资，为北京敞开了介入俄罗斯以及中俄关系增长的大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投入很多政治资本来建立与普京的关系，去年对俄罗斯进行了国事访问，不过中俄的互信从来就非易事。社交媒体博客和网上有关俄罗斯的评论经常对两国合作提出质疑。最近的一篇报道说，俄罗斯将卖给中国的苏-35供应发动机砍死，使中国大陆无法仿制，这个使一些人感到愤怒。公愤之下，有些人甚至在网上说中国的主要对手是俄罗斯而不是美国。环球时报的评论作家高飞是外交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他出面安抚众怒，问到哪个是从蓄意破坏中俄关系中捞得好处。他还指出，任何商业交易都会伴随为对付知识产权被盗窃所做的合法和其他保护举措。 虽然中国的评论作家一直拉抬中俄关系在全球事务中的重大作用，他们亦都公开表示担心普京的政治野心，说莫斯科可能只是个临时伙伴。而这样的描述甚至早在川普当选之前就出现。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越南人星期四在河内举行活动，纪念黄沙海战，亦即是中国所称的西沙之战43周年。日本和南韩的关系因为二战时的慰安妇问题再次紧张，南韩法庭裁定没有足够证据拘捕三星副总裁。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越南民众星期四在河内举行活动，纪念黄沙海战，中国称之为西沙之战43周年。警察和活动人士发生扭打，记者被驱散。大约100名的越南民众在河内市中心参加了这次在河内环剑湖附近举行的纪念活动。活动人士罕见地高呼打倒侵略者，他们的标语上写着制止宿敌的口号。活动人士要求越南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1974年得到美国支持的南越军队从黄沙群岛，中国称之为西沙群岛，国际称之为帕拉塞尔群岛撤离。没几耐，南越和中国在那边的海域发生海战，70多名的南越军人丧生，中国也有伤亡。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之为西沙群岛，最终被中国占领。纪念活动开始没几耐就受到便衣警察的阻挠，他们抢走标语，将至少10名的活动人士拖入附近一架的大车里面。现场的记者也被要求关去摄像机，立即离开。日本和南韩的关系因为日本二战时候的慰安妇问题再次紧张。上个月，由于南韩第二大城市釜山日本总领事馆前设置了一座慰安妇少女的塑像，两国长期的积怨再度爆发。因为这件事，日本同时召回了日本驻南韩大使和日本驻釜山总领事。上述的争议都波及到两国在有争议的岛聚，南韩称之为独岛，日本称的竹岛。南韩政治领导人星期一说，他们准备在独岛上亦都树立一座慰安妇的塑像。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日本研究主任奥斯林说，他认为事情发生到召回大使和关闭领事馆的程度，你就要担心首尔和东京甚至是华盛顿在更加广泛问题上的关系。他还说，南韩和日本之间的问题可能会让华盛顿的努力是复杂化。华盛顿希望加强和两个盟友的三边关系，以压制拥有核武能力的北韩。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南北韩和日本事务的研究员克林纳说，在这样一个时候，任何看上来不起眼的小事都有可能好像滚雪球一样变成大事，破坏关系或者是造成重大的影响。南韩一家法庭星期四决定不批准对三星副总裁李在镕的逮捕令。这个案件和朴槿惠总统弹劾案有关。李在镕在一个拘留所被关押了14个小时之后，法庭裁定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为检察官提出的行贿、挪用款项和作伪证的指控提供法律依据。检察官一方对于法庭的这个决定表示遗憾，并且说会继续进行调查。李在镕涉嫌向朴槿惠总统的密友崔顺实支付了3600万美元，换取国营的退休基金批准2015年三星的两个附属机构的合并。冈比亚当选总统巴莱星期四说，由于冈比亚现任领导人贾梅拒绝落台，他的就职仪式将会在邻国塞内加尔的冈比亚大使馆举行。巴罗在推特上发表了这个声明，午夜一过他又发布推文宣布贾梅的总统任期正式结束。巴罗说，冈比亚的新时代终于到来。就职仪式原定星期四在冈比亚首都班朱尔市举行。巴罗去年12月1日赢得了冈比亚大选，但现任总统贾梅声言要永远统治冈比亚。贾梅最初接受了选举结果，但之后又说投票当中可能有舞弊，改变了立场。冈比亚的西非邻国正在帮助斡旋这个局面。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和贾梅举行会谈之后，在星期三晚上一同到塞内加尔和巴罗会晤。阿齐兹对媒体说，他和贾梅巴罗会谈之后对和平解决危机的前途不是那么悲观。 嚟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军队目前集结在塞内加尔冈比亚的边界上，如果贾毛仍然拒绝放弃权力，军队准备随时进入冈比亚。哥伦比亚政府下个月将会同第二大反政府组织举行和谈，反政府此前同意释放一名的政治人物。哥伦比亚政府同全国解放军的和谈定于2月8号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附近举行。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星期三说，这个对国家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他们三年以来一直设法推动谈判，这个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进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赵子阳逝世的忌日，几百名民众到他的旧居拜祭。我们亦会报道日本悲观看待川普政府之下的日美关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川普执政100日之后会不会撞上华盛顿的政治现实高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后任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誓言要为美国带来改变，但他入主白宫100日内，他可能会发现现实会比预期更加棘手。川普可能很快会遇见在华盛顿的难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的报道。
当选总统川普保证要在他当政100日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说采取的措施将会恢复法律和秩序，清除华盛顿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保护美国工人。
So we're going to defend American jobs. And we have to look at it almost as a war.
川普说他们要保卫美国的就业机会，他们必须将它几乎看成是一场战争。川普誓言要大量投资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有助于创造就业。他还呼吁限制美国国会议员的任期，并承诺要在美墨边界建筑一道隔离墙。不过他将很快撞到华盛顿政治与政府的现实这一埲高墙上。
The American bureaucracy is a sluggish place.
美国智库霍普金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约翰·胡达克说，美国的官僚机构是非常拖拉的，即使是在共和党党内亦都对川普的一些计划持不同意见，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胡达克说
That's not something that Republicans in Congress are going to want to spend significant amounts of money on without offsets.
胡达克说如果没有补偿，国会共和党人不会愿意在这件事情上花费巨资。推翻所谓的奥巴马医保，评价医保法案可能会很顺利，但是取代它就不会那么容易。
I think the battle over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will be intense.
美利坚大学政府学教授詹姆斯·塞伯说，他觉得为评价医疗保险法案所起的争执一定会非常激烈。川普可以很快地解除奥巴马动用总统权力才制定的法律，但是废除法律条文却要费时费力。虽然川普做出承诺，
He cannot do that easily. You have to have evidence. To promulgate a rule and regul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takes years, and then to get rid of it, it takes years.
塞伯教授表示，川普不会很容易就做到，颁发任何一项规定和法规都必须首先掌握证据，这个需要好几年才能够做到，废除它也都需要好几年。川普自从胜选后的非传统式行动一直令人无法预测，不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还是软化了立场。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川普会晤后将川普形容为务实，川普只是表示他保持开放心态。美国之音记者萨林纳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 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大报朝日新闻今个星期发表的国内民意调查结果，说明面对即将成立的美国下任总统川普的政府，48%的日本受访者对今后的日美关系持有悲观的睇法。合并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各大传媒都有定期实施民意调查的制度。朝日新闻在去年11月在川普当选之后所做的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是，认为日美关系向坏发展的被访者是有 22%， 向好发展的有 9%， 相信关系不变的有 49%。朝日新闻的分析说，川普上个星期，亦都是美国时间上个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发言，可能影响了日本被访者的看法。不过去年十月中旬，时事通讯社所做的同类民意调查结果就已经说明，六成被访者对川普的政权之下的日美关系感到不安。各类对川普政权下日美关系的民意调查结果趋势基本一致，但不单只是民意，在美国新总统就任仪式即将到来的时候，日本政府传出的看法依然是悲观为主。外相岸田文雄说，要尽快实现安倍首相和川普总统会谈，但是外务省的官员私下妄言地说，讲清楚一点，川普当选是在首相官邸和外务省的预测之外，到底应该打电话给川普阵营的是哪一个好？官民战战兢兢的心情令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这个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就表示，不要左摇右摆，日本保持不变的应对姿势是十分重要。他还表示，日本的政权安定，经济亦都是向日本估计的方向推移。川普讲了正式就任之后会怎样看，现时还是看不清楚，这样来考虑川普是比较会好。首相安倍晋三在去年十一月到纽约和川普会谈之后，安倍政权里面曾经放出空气话，大家都是担心川普政权之下的日美关系，其实安倍意外地和川普是合得来。不过后来的实际情况就是，当日本政府再向川普团队提出希望川普就任之后尽快和安倍正式会谈的要求，就至今未获回应，以至于安倍在刚刚结束的亚太四国访问当中不断向川普隔空喊话，日美同盟是很重要，亚太地区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美国同盟，希望尽快实现和川普会谈等等。日本庆应大学名誉教授岛田晴雄表示，日本是最需要紧急研究应对的日美关系课题有三个，一就是日美曾经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面临崩溃，其次是雇佣机会外流，第三是日美军事同盟危机。岛田晴雄表示，十二个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总额里面，美国和日本占8%。川普扬言上任之后第一日就会脱离 TPP， 如果是真的话，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里面就剩下日本的四成，对作为国际贸易协定毫无益处。他还说，但是日本现时的立国基本依然是贸易，享受自由贸易是十分重要，如果跨太平洋关系伙伴协定崩溃，这样就只好考虑加入中国主导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这个会重挫日本的战略。川普最近公开警告日本丰田汽车投资墨西哥，在日本成为经济界号称是噩梦成真的第一幕， 丰田汽车随后宣布增加向美国投资超过100亿美元来回避川普政权关税报复，但是多数日企并没有这种的实力。岛田说，川普希望用人为手段来改变市场竞争依据产品质量以及价格的原理，对日本会构成重大的负面影响。而对川普主张警告日本应该是全额负担注入美军开支，否则美军就撤退和日本应自行开发核武器等来保卫国家的理论，岛田认为日本政府应该是研究不能依靠日美安保的时候日本自我防卫的战略。川普政权下日美关系的可能变化还有间接的因素，其中最受日本广泛关注的是日本在中美关系可能的变化当中面临战略变化的前景。共同社的评论员江田聪就表示，在美国转趋实现实利的交易外交前景当中，固有的中美日三国关系将可能失去重心，成为不定型化常态。江田指出，比如是川普政权修订奥巴马政权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就会导致日本现时致力于南中国海问题上对抗中国的安倍政权遭遇骑虎难下的境地。江田仲表示，川普显示重视实利的外交，可能说明川普政权不会重视遵守国际法、尊重人权这些美国传统的意识，这个会导致美国在亚洲地位的降低，而中国就会升高在亚洲的存在感。中美之间构成长期的交易外交局面是中国最期待的。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曾经讲过，他最喜欢是右派。江田说，而且因为日本已经是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和成立了自卫队，可以走出海外的安保法制，如果川普将美国到目前为止承担国际警察角色的义务给日本分担，这样日本是怎么办呢？是否能够负担得起？江田仲认为，川普政权脱离 TPP 不单止已经成定局，而且美国还可能参加中国主导的亚洲投资银行，这个亦都会让坚定追随奥巴马政权不参加亚洲投资银行的安倍政权陷于骑虎难下境地，结果可能是只有日本孤立在亚洲投资银行以外。不过中国亦都并非高枕无忧，在川普展示升级美台关系意向之前，就已经摸索升级日台关系的安倍政权，可能成美台关系新形势加快日台关系的升温。日本有消息声称，在这个月的下旬，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将会实施一个假设中台军事冲突日美出动的模型军演。江田指出，本来中日之间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美国是否站在日本一边和中国对立已经是有疑问，如果川普政权下中美进一步接近，安倍政权被孤立的话，就会刺激安倍政权支持层当中存在的自主防卫派。这样战后抑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日美安保体制可能面临真正的考验。江田仲说，台湾方面亦都有今后不应该再有全面依靠美国的意识加强自主防卫的意见。安倍政权在今年进入第五年，是日本近代少有长期政权的之一，而且支持率高居，亦都属近代政权少见。自由新闻是日本各大传媒当中不支持安倍政权的舆论之一，但是在自由新闻这次的民意调查当中，安倍政权支持率亦都高达 54%， 比去年12月调查的时候还上升了4%。其中最受赞赏的政策就是外交和安全保障，有37%的被访者支持。如果日本在中美日这个三国关系当中遭遇美国远离，以及是中国继续敌对，安倍主张构筑的如火娴静的美好日本应该是走向哪一方面，可能是现时包括安倍晋三在内日本经常在思考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林在东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1月17号前中共改革派总书记赵紫阳去世12周年的当日，几百名民众和友人先后前往赵紫阳的故居拜祭，当局就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并且警告和限制多名意见人士前往拜祭。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包括原新闻出版处处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道正在内的大批赵紫阳旧部、友人同市民星期二前往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的赵紫阳旧居祭奠，在灵位前献花同致哀，并留言纪念。赵紫阳前政治秘书鲍同首次被当局警告不得发表纪念文章等，派秘书吴伟送去花篮敬挽。香港媒体报道，吴伟献花后表示，鲍同同他本人一直希望能够在公开场合拜祭同纪念赵紫阳，对赵紫阳的消息被封杀感到遗憾以及痛心。吴伟仲表示，目前的中国并非真正改革，甚至比八九十年代的改革仲要倒退。赵紫阳的女儿黄雁南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相信六四事件越来越清楚，肯定是会得到平反。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之一的丁子霖女士，同保外就医的资深媒体人高瑜被限制前往，只得通过快递献花束。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提前到故居悼念，不过天安门母亲有代表到场，在悼念册上留言。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被软禁在家。据悉，赵紫阳旧居外有很多公安、便衣和街道值班人，警方阻止了部分记者和民众入场，但是预先与赵家有约定的人士没有受到阻拦。十多年来都无法前往赵紫阳故居拜祭的北京维权人士魏玉兰，在国宝一路监控下，上午一早就前往，过程顺利。魏玉兰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她终于实现十多年来的夙愿，和丈夫上门拜祭对赵紫阳心情激动。他说，
我们从那个灯市西口过去的，一路上数了数有16辆警车吧。我们估计的时候呢，也是有人。
魏玉兰说，他们从那个灯市西口入去，一路上数下一共有16架警车，他们出去的时候亦有监视和跟踪，但是他们没有被拦阻。其实他们去的时候亦有准备，因为怕被捕的危险，他们05年去的时候就被捕起来。他见到那个义军都是他一直接待他们，这12年来一直盼望他的愿望能够实现，能够去拜祭赵老先生。人每到老人的忌日和生日都会去拜望这个老人，这个是民心所向，他们是阻挠不到。赵紫阳女儿黄雁南的丈夫黄志华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众不忘赵紫阳是因为他是一个特殊历史事件中一位特殊的人物，而赵紫阳亦代表开明和宽容受到怀念。2005年1月17号在软禁中去世的赵紫阳终年85岁，1980年担任国务院总理，1987年接替被赶下台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1989年4月因胡耀邦去世引发的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中，同情学生的赵紫阳反对武力镇压，受到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的排斥。六四屠城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一直被软禁在北京富强胡同的家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他的妹妹闹交，就走去李华那里诉苦。他们会提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alk to a brick wall 以及 Get the picture。
Hey, 李华。
Larry, 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的？
I just got off the phone with my sister. She's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and she's not serious about applying to college.No matter what I say, she just won't take my advice. Sometimes talking to h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Oh, 你妹妹高中毕业，唔想读大学，无论你点样劝佢，佢都系唔听。啊，系啦，你头先话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做咩要对住专场讲说话？
Not literally talk to a brick wall. I'm saying talking to my sist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A brick wall doesn't listen, doesn't respond, and doesn't care. And that's what it's like to talk to my sister about college.
Oh, 我明白了. Talk to a brick wall 就是对牛弹琴。 你和你妹妹苦口婆心讲了半日, 但是她连一句话都听不入耳。 你就好像对着一面墙讲说话一样。
Right.
Larry, 不要那么担心, 你讲了半日, 不多不少都是会有些用的。
I suppose you're right. I guess she's just at that age where she doesn't like to hear advice from other people. My parents have been feeling the same way lately when they speak to her too.
其实不单是青春期的年轻子女那么固执, 有时我和我妈妈讲说话, 亦都觉得, I'm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她怎么都不肯听我的说话的。
Your mother? But she's such a sweet lady.
Larry, 你不知道了, 我每次跟她说, 我毕业之后要留在美国找工, 她怎么都不肯, 无论怎么说, 她一定要我回中国。 我觉得自己真的好像,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Oh, that does sound frustrating.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我? 我才不理她说什么。 我的人生我做主啊。
I bet your mother feels like she's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when she speaks with you, the same way you feel about speaking with her.
Larry, 你不要笑了, 你想想, 妈妈不了解我, 不支持我, 我多难受啊。
Yeah, I get the picture.
You got a picture? 什么照片啊, 给我看看。
Not a picture, the picture. To say that you get the picture means that you understand something.
Oh, I get the picture, 就是说我明白。
Right. You can imagine that knowing about something creates a picture in your mind.
是, get the picture, 就好像看到人脑里面所想的画面, 亦就是了解人的想法。
Sometimes it's hard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y other people want what they want. And it may seem talking to them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But you have to have patience. Hopefully, someday your mother will get the picture.
是, 要想人了解自己的想法, 有时要花多些时间和耐心, 我想你妹妹迟早都能够了解你的想法, she will get the picture.
You don't understand, Li Hua. If my sister doesn't get the picture now, it might be too late. What if she doesn't get into a good college?
Hey, 你不要只挂着你妹妹了, 想想我了, 我妈妈一定要我一毕业就回中国, 我怎么办啊? 我必须找到一个一直留在美国的原因, 说服我妈妈。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啊? You get the picture, Larry?
I think so.
你可以帮我找工的。
Oh, right. I get the picture now. I will certainly try my hardest to find you a great job.
Larry, 你真是好了, 时时都估计我在想什么的。
Well, I almost got the wrong picture a second ago.
哦, 你差点估错? 诶, 你以为我说什么啊? 难道说我嫁给你? 你就想了。
Li Hua, let's not worry about that. Let me think how we can make your mother happy. She's always nice to me. Maybe if I talk to her, it wouldn't be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不怕就去试一下咯, 不过我妈妈很硬颈的。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 第一个就是 talk to a brick wall, 意思就是指对牛弹琴, 而另一个就是 get the picture, 意思就是指理解其他人的心思。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 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我们下次节目的时间再见。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 结束了星期四晚两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 明晚星期五继续两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 我是任敬阳, 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